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先代表城北华基教会的弟兄姊妹向瀑布堂的弟兄姊妹问安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常包围你们，也赐恩给你们，更赐你们真的平安。那么相信过去半年来呢，瀑布教会跟我们其他大部分的教会都一样，教堂要关门。注意我说是教堂要关门，这个建筑物要关门，我们不能具体的、集体的在同一个地方聚会。但是，感谢神，他的教会并没有关门，教会还是活跃的，并且是散布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并且在主日我们依旧能够在线上聚会，一起赞美神，一起学习，也有讨论，也有团契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探讨一下究竟教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真的，过去半年给我们好多机会去思想教会的真意。感谢神，我们真的好多好多的牧长都好好的引导我们，给我们的好宝贵的教导，让我们重新的明白，原来你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教会，我们都是活着的石，活石 living stones， 形成活的身体，形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今天我们的课题呢是这个在辛劳干活当中我们怎么样侍奉，也说辛劳干活中同样我们是在侍奉。怎么讲呢？我们回到这个保罗对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当年的教导，当时的教会呢是分散的，没有具体的一个好大好大的集团式的一个架构，一个机构，都是分散着不同的聚会点的，大部分在家里聚会。所以呢，今天当我们都分散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呢，真的带来一点点当时的味道。当然我们所受到的压迫逼迫比不上当年他们所受到的逼迫，但是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受到的压力，无论是疫情带来的压力、健康的压力，无论是经济带来的压力，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压力，种种忧虑跟他们呢是难以相比。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，但是感谢神，他的话是永恒的，他的话今天依然安慰我们、鼓励我们，并且提醒我们主耶稣快要再来，随时再来。你我的责任就是警醒在这里，不单只在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无论是线上聚会，或者是再过一段时期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教堂聚会，不单只是这样，就是今天当我们还在家里还有限度的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们的服事是继续的，我们依然奉主耶稣的名去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就是主耶稣他一早预备了你我去行的事情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在帖前第四章第九节开始，这里呢保罗经过一番这个劝勉，勉励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。之后呢，他就很具体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。第九节论到弟兄姊妹相亲相爱的事，用不着我们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领受了神的教导，知道要彼此相爱。这一句话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因为我深信在瀑布教会，在你们当中，你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样是相亲相爱，并且继续学习，并且继续领受神的教导。我看呢，就在这个教会群体里面，大家的具体的教会有组织的事工，你们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肢体相爱是理所当然的，有组织的事工 不在话下。但是在教会以外又怎么呢？这里说保罗说帖撒罗尼迦正是这样，不单只在教会里面，还在其他地方，在马其顿以外的地方，你们就在这个瀑布区 Niagara Region 以外的地区，甚至在安省提其他地区，你们也是这样相亲相爱，爱其他的教会，去服侍其他的教会。不单只是这样，还服侍社区里面的人，教会以外的人，服侍社会的人。从马其顿到安省到中国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境界，在这一个境界里面服侍了。我们要先为这一个感恩。但是保罗说，你们要更加努力，你们要彼此勉励。瀑布堂的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是一起的，我们要突破宗派的限制，突破种族的限制，突破信仰背景的限制。我们的服侍的对象，对，特别在加拿大这一个多元文化、多元族裔、多种语言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更加领受神的教导，我们的心要敞开。特别在这一个我们都受到疫情影响的期间，我们要努力的往外看，因为耶稣的身体就是你我，我们都是教会，我们都是向外延伸的，教会向外延伸，我们的生命也要向外延伸，延伸至其他的群体。那么具体的服事可以怎么样呢？举个例啊，现在这个疫情比较放松了一下，大家可能都出去这个散步啊，比较活跃了，在这个家里范围内呢，可以比较轻松的出去走走。但是走走的时候，我深信弟兄姊妹你们已经开始不断的为社区、为你们的邻舍祷告，就是一面漫步一面祷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事。也许当你们说见证的时候，我也盼望你们告诉我，当我们去漫步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打开了门，让我们跟旁边的邻舍有对话，让我们碰上一些慕道的朋友，打开了福音的门，这是大有可能的。我听了好多的见证，我也渴望，我也期待听见你们的见证。漫步祷告，那么下一步如果和安全也合乎这个省里面的规定的话呢，可以开始逐步的邀请亲友，邀请弟兄姊妹，甚至邀请你们的邻舍过来，在你家里有短暂的聚会，或者最少在后院，在这个前院有一个 barbecue， 有一个什么这个喝茶，有一些交流的活动，这是很好的。城北教会最近呢也开始鼓励弟兄姊妹可以逐步的这样做。当然大家心里面要平安，要感到这个不要恐惧，不要惶恐啊，如果有点不舒服呢就暂时不要做啊。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教会群体在这一个阶段，是不是可以再思考一下，有没有机会跟社区里面的其他群体合作呢？有没有机会跟政府合作呢？有没有机会跟其他的机构来一点点的合作呢？找一些在服侍社区的工作上兴起新的伙伴关系呢？城北教会呢最近呢，我知道呢，跟一些区内的 Richmond Hill 区内的一些伊朗裔，就是波斯人呢，跟他们开始有点联系。纵然我们的背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，但是他们对他们的社区都是有心人，他们也有物资上的需要，所以呢，这几个月来我们有开始有点这个来往， 也在这个供应口罩方面呢，对他们提供了一点点的帮助，很微小，但是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将来靠神的恩典，我深信是可以打开福音之门的。这是教会整体的事工方面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我们个别的肢体每时每刻的侍奉。你说怎么每时每刻的侍奉啊，现在连教会都上不去了。诶，正是这个原因，我们既然不能每天不能常常回到教会里面有具体的聚会，但是别忘了教堂关门，教会从来不会关门。你我还在，只有我们有一个人在，教会依然活跃。你我的生命就是教会的生命。我们要定义过什么安静的生活，这就是第十一节保罗说，又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，做祭子的事，亲手工作，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。问题呢，就是什么叫安静的生活？是不是坐在家里，待在家里就看这个视频，就不做声呢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安静的生活，大家知道，照原意说呢，就是少管闲事。但是少管闲事，不就是说我们关在家里不理邻舍的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躲在家里，而是说你们要专心做你该做的事情，不要让自己被其他的事情打扰，分散了你的注意力。在疫情高峰的时候，在安省，我曾经劝勉弟兄姊妹，第一，如果你还有工作，你就要专心工作，在家里工作也好，在外面加班也好。第二，你要开始注意做家务啊！如果你从来不理家里的事情，从来不做家务的，家里一团糟，那你就好趁着这个机会去收拾一下，做一个好管家。对呀，你的家是你管家工作的一部分，不单只是教会里面的这个管家，你自己的家你要好好的管理。第三啊，就是要好好的为邻舍祷告，这就是分散的教会的一个个别的人都有的责任，都应该这样服侍弟兄姊妹。过安静的生活，不再忙乱，要有方向，有目标，并且要定时歇息。对，不少弟兄姊妹告诉我，现在好像是闲着，但是呢，每天晚上开会啊，怎么的，都搞得好这个凌晨在睡觉，明天一早又起来的，整天就是这样忙。弟兄姊妹，不能这样，要定时歇息，更要定时有安息。除了主日的时候要一起敬拜，更要有定时安息，安息在耶稣的身旁，安息在父神的面前，领受他的帮助。这就是安静的生活，定时的。譬如说你是做这个销售行业的，或者是做护理工作的，联系这个主任啊，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每天呢都要不停的讲话，不停的讲话。你得这个找一个时段，告诉自己，也告诉别人，这一个是我休息的时候，是我安息的时间，我需要在我的神面前安静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这个意思，过安静的生活。另外呢，还要亲手工作。你说当然是亲手工作啦，难道有别人工作来养活我吗？这个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呢，真的有人是这样做，因为有部分人以为主耶稣快将回来呢，所以呢就干脆不去找工作，干脆靠别人养活他。保罗说你们不可以这样。在帖后保罗更警告这些人，你不出去工作呢，我就不准你吃饭。这个是另外一个讲到的题目。但是今天我们回到 帖前第四章这里，保罗说你们要亲手工作，你们可以的范围内，你们要自己去找工作，自己去干活，无论是辛苦的活还是你们的专业的活。万一你们现在没有工作不要紧，你要用心去找工作，找工作也是一种活，找工作也是你们的服侍，你们不能轻看你们的工作。现在偶尔我这个也听见呢，有人说哎呀，现在这个找工作困难，我也不喜欢工作了，不如去读神学吧。弟兄姊妹啊，附带说一句啊，万一你要感动去装备自己去读神学，感谢神，但是千万要弄清楚究竟是神呼召你，还是我已经不想工作，不如去读神学。神的呼召是清晰的，他不会让我们模模糊糊的就混过去的。弟兄姊妹，基本上我们该做的事情，该养活自己，该养活家人，我们就用心去做。所以待业的弟兄姊妹不要放弃，我们努力的去找工作，万一暂时需要在经济上需要支援，请欣然接受教会，接受社会的帮助，接受政府的帮助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呢要专心干活，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专心工作就是服侍人，同一时间是服侍神。譬如说最近几个月，特别是做护理行业的、医疗行业的，要到医院里面这个上班的，或者是在这个紧急服务的，做这个消防的、警察的，或者是在餐饮业里面服务的，特别在餐饮业里面服务的或者是在药房里面服务的，或者是做运输的，这些人都不能停下来啊！万一他如果他们停下来呢，你我都没饭吃啊，整个社会都停顿了，但他们还是照常运作，他们都是我们必须的专业。弟兄姊妹，真的很敬佩他们。往往呢，就是连牧师都去不了的地方，这一些弟兄姊妹就能去了。那天才有一位这个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，他说我带了这个两个客户去看房子，他是做地产的。我说你有没有祝福那个客户呢？你有没有祝福那一家人呢？你们去看这个房子那个卖家，你有跟他说平安吗？有跟他祝福吗？他有点犹豫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你的工作是重要的、关键的，因为你能进去的房子，你能借出的客户，极有可能就是牧师不能进去的房子、不能借出的客户。如果你不去祝福他们，谁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看重你们的专业啊！万一你真的是做地产的，就注意这一点了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既然是这样，你我都是散布在邻舍、散布在职场、散布在社会里面的教会。真的，我这样说呢，不是鼓励大家去变成家庭教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还是有聚集的时间，再过一段时期呢，当我们开放的时候，我们又可以重新的回到教会主日聚会了。但是我盼望即便将来我们重新有主日聚集的时间在教堂里面聚会，我们也重新的思考，你我的家原来都是教会，最少是教会的延伸。那到时候怎么办呢？再看看保罗这里怎么说。第十二节，保罗说，这样你们与外人交往就能够行事端正，也无需倚靠别人了。当我们在工作的领域好好的工作，专心的工作，在工作上争取好的表现， 当我们冒险上班，当你们当中做这个医疗这个护理行业的人冒着危险，当然是这个带好这个装备，但是你们冒险去服侍的时候，并且在你们服侍的时候超越了别人的要求， exceed expectations， 你们的行为就变成有力的见证，让人在你身上看见耶稣。有一位弟兄，他是开这个旅馆的，那么几个月前，当这个所有这一些设施都要关门的时候，生意突然间从高水平跌到这个低水平，我看差不多要停顿了，后来我真的全部都要停顿了，当然马上要进入一个亏本的状态，可是这位弟兄没有这样就气馁，他看准一个机会，心里面有大大的感动，他就毅然跟这个附近的社区里面的几个机构跟其他的教会合作，你猜做什么呢？就是借贷一批区内的流浪者，无家可归的人。你看在三月份四月初的时候还是很冷的时候，如果是无家可归，没有家可以回去，没有地方可以隔离，怎么办呢？那么他就借贷了，一开始就借贷了十多个人，但是他说不止这样，我不是这个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借贷他们，我还希望能够在将来一步一步的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无家可归，帮助他们重新开始有家有工作有尊严。对啊，弟兄姊妹，福音的大能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你是有尊严的，你是有神的形象的，主耶稣来是爱你，主耶稣并且为你牺牲钉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要让你的生命完全扭转，主耶稣要让你哪怕你现在是无家可归，主耶稣要给你一个家，给你更丰盛的生命，他就是透过具体的行动去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发挥了教会，一个分散的教会，在教堂以外的地方，在一个旅馆当中，在一个圣意当中，在里面发挥了福音的大能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这个例证。最后保罗说，你们这样做不单只是养活了自己，养活了你的家人，这是应该的，是需要的，还养活了别人。哦，这几个月我真的看见有好多弟兄姊妹，真的，原来大家呢原本大家呢都关在家里，在家里做饭啊，什么都在家里自己做自己做，最安全的不要出去，但是后来大家明白，诶，那外面社区里面的这个这个辛苦经营的餐厅怎么办呢？他们没生意啊。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发起那好不好，我们每个礼拜出去买外卖一次两次，就支援支持我们社区里面的餐厅好不好，并且在同一时间他们给小费的时候也特别的慷慨。弟兄姊妹，看来是很小的事情，你说哎呀几十块钱，但是合起来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走出一步，整个世界都可以改观。弟兄姊妹，自己没有缺乏无需依靠别人，就是自己没有缺乏，并且有机会去支援区内的其他的人，其他的小店。弟兄姊妹，从三月中到现在呢，教堂的确被迫关门，大小教会无论你是哪一家都迅速搬到线上聚会，并且彼此关顾不过万一出现第二波第三波我们怎么办呢？万一将来出现比疫情更厉害的情况怎么办呢？万一将来连这里的教会 都被迫关门，都受到压迫，受到压打。当基督教会有一天，万一有一天在北美洲都不受欢迎到一个程度，被迫要关门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有心理准备，万一我们要分散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能够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家就是一个教会，不能到外面的大教堂，干脆就到我家，我们有小型的敬拜，小型的聚会。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呢？我们有没有这一种装备，有没有这一种预备呢？我们有没有这一种信心呢？万一我们当中到时候没有牧师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是你家的头，你有没有足够的信，有没有足够的预备，说我就带领我的家，带领我的这个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带领我的小组，在我家依然是一个教会。弟兄姊妹，当教会能够聚会的时候，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如常的有敬拜，有训练，能帮助弟兄姊妹发掘个人的使命。但是当有一天我们被迫要再分开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说我们虽然分散，但依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们专心过活工作，我们专心善待我们的邻舍，善待我们的生命中的其他人，因为辛劳干活就是我们的侍奉，辛劳干活就是我们的侍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呼召弟兄姊妹成为教会，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几个月所有教堂被迫停止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依然能够在线上聚会，能够在线上学习敬拜。感谢天父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明白并且学习并且回应，我们在家里分散了依然是教会。愿阿爸天父你继续教导我们，不单只叫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，更有一个外向的心，常常愿意向我们的邻舍，向我们的社区伸出和平的手，奉主耶稣的名去祝福他们，服侍他们，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真正的向外延伸的教会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主赐福给你们。